次讲到了哈利被带到了凤凰社，而且见到了他的好朋友赫敏和罗恩，他们之间的谈话逐渐的转移到了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话题，那就是哈利面临的受审。不，哈利倔强的没说实话，他从他们身边走开了，四下打量着。海德伟心满意足的歇在他的肩头，但这个房间似乎并不能使他的情绪有所好转。这里阴暗潮湿，墙皮剥落的墙面上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空白的油画布镶在一个华丽的镜框里。哈利从他旁边经过时，仿佛听见有谁躲在暗处轻声发笑。那么邓布利多为什么这样热心的把我蒙在鼓里呢？哈利问，仍然竭力保持着淡漠的声音。你们有没有费心问问他呢？他一抬头，正好瞥见他们俩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似乎在说他的表现正像他们所担心的一样，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情绪好转一点。
我们对邓布利多说，我们很想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罗恩说，我们真的这么做了，哥们儿，但他现在忙得要命。我们到这里之后只见过他两次，他没有多少时间，他只是叫我们保证写信时不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他说猫头鹰可能会被人半路劫走，如果他真的愿意，还是可以把消息告诉我的。难道除了猫头鹰，他就不知道还有其他送信的办法吗？哈利的语气显得很粗暴。赫敏扫了一眼罗恩，然后说道，
这点我也想过，但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任何事情。
也许他认为我不可信任。哈利一边说一边观察他们的表情。
别说傻话了，
罗恩说，显得有点惊慌失措。或者认为我不能照顾好自己。
他当然不是这么想的，
赫敏焦急地说。
那么我为什么不得不留在德斯里家，而你们俩却参与了这里发生的每件事情？
哈利的话一句接一句地喷了出来，声音越来越高。
为什么你们俩就允许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？
不是这样，
洛恩打断了他。
妈妈不让我们走进他们开会的地方，她说我们年纪太小。
哈利不知不觉地喊了起来。
这么说，你们没能参加会议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但你们一直待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们一直待在一起，而我呢？我被困在德斯里家整整一个月，可我经历过的事情比你们俩都多。邓布利多明明知道这一点，是谁保住了魔法石？是谁除掉了利德尔？是谁从摄红怪手里救了你们两个人的命？
过去一个月里，哈利有过的每一个痛苦怨恨的想法，现在都一股脑的涌了出来。得不到消息时的焦虑不安，得知他们一直待在一起，唯独把他贴在一边时的委屈，被人跟踪，自己却蒙在鼓里的愤怒，所有这些令他感到屈辱的感觉，终于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了出来。海德韦被他的声音吓坏了，抖抖翅膀飞回到衣柜顶上去了。小猪惊慌的吱吱叫着，在他们头顶上嗖嗖的越飞越快。
是谁？去年不得不穿越火龙和斯芬克斯，以及其他每一种令人恶心的东西。是谁亲眼看见那家伙复活？是谁不得不逃脱他的魔爪？是我。
罗恩站在那里，半张着嘴巴，目瞪口呆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赫敏看上去快要哭了。
可是，我凭什么知道现在的情况呢？别人凭什么要费心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？
哈利，我们是想告诉你来着，我们真的。
赫敏急切地说。大概也不是特别想吧，不然你们就会派一只猫头鹰给我送信了。可是，邓布利多叫你们发誓。
是啊，他确实。
我被困在女真路整整四个星期，从垃圾箱里捡报纸看，就是为了弄清情况到底怎么。
我想
你们一定开心的要命，是不是？舒舒服服的一块藏在这里。
不说老实话，哈利，我们真的很抱歉。
赫敏不顾一切地说，眼睛里已经闪着泪花。
你说的非常对，哈利，换了我也会生气的。
哈利气冲冲地瞪着他，仍然急促地喘着粗气，然后一转身离开了他们俩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 派德维在衣柜顶上闷闷不乐地尖叫着。一阵长长的沉默，只有哈利脚下的地板发出哀怨的嘎吱声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他向罗恩和赫敏抛出这个问题。
凤凰社，
罗恩毫不迟疑地回答。有没有谁能行行好，告诉我什么是凤凰社？
这是一个秘密社团，由邓布利多负责，是他创建的，都是上次同神秘人做斗争的一些人。
赫敏赶紧回答。里面都有谁？
有好些人呢，
我们见过其中二十来个，但肯定不止这些。
罗恩回答。哈利向他投去愤怒的目光。
然后呢？
他问道，目光从一个转向另一个。
然后什么？伏地魔！
哈利气愤地喊道。罗恩和赫敏都吓得缩起了脖子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想干什么？他在哪儿？我们采取什么办法阻止他？
我们已经对你说过了，凤凰社不让我们参加他们的会议。
赫敏不安地说。
所以一些具体细节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们好歹知道一点大概。
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，他赶紧补充道。
弗雷德和乔治发明了伸缩耳，明白吗？
罗恩说。
真的很管用。
伸缩耳，
对呀，可是我们最近只好不用他们了，因为妈妈发现了，气得要命。弗雷德和乔治只好把他们藏了起来，免得妈妈把他们扔到垃圾箱里去。不过在妈妈发现是怎么回事之前，我们可用他们派了大用场呢。我们知道凤凰社的一些成员正在跟踪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食死徒，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。你知道
他们当中有些人正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凤凰社。
赫敏补充说。
还有有些人正在为什么事情站岗放哨，他们一直在谈论什么警卫任务。
不会是保护我吧？
嗯，哈利讥讽地说。
嗯，没错。
罗恩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。哈利轻蔑地哼了一声，他又在房间里一圈圈地踱起步来，看看这里，看看那里，就是不看罗恩和赫敏。
那么你们俩最近在做什么呢？
既然不让你们参加会议，你们说你们一直很忙。
是很忙啊。
赫敏急忙说。
我们给这座房子来了个彻底大扫除，这房子已经空了许多年头，里面滋生繁殖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总算把厨房和大部分卧室打扫干净了，我想明天该去对付客厅了。哎呀，啪啪。
随着两声刺耳的爆响，罗恩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弗雷德和乔治突然出现在房间中央。
小猪吱吱叫得更慌乱了，嗖地飞过去和海德文一起歇在衣柜顶上。
不许这么做！
赫敏惊魂未定地对双胞胎说。他们和罗恩一样长着一头红得耀眼的头发，不过身材比罗恩壮实，个头比罗恩略矮一些。
你好，哈利。
乔治一边说一边朝哈利开心地笑着。
我们刚才好像听见你悦耳动听的演说了。
你用不着那样压抑自己的怒火，哈利，把它都发泄出来吧。
弗雷德也是满脸带笑。
50英里之外大概还有两个人听不见你的声音呢。
这么说你们俩通过幻影显形的考试了？
哈利没好气地问。
成绩优异，
弗雷德说。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像是一根长长的肉色细绳，
从楼梯上下来也不过就多花30秒钟。
罗恩说。
时间就是紧加喽，
弗雷德说。
不管怎样，哈利，你干扰接收了。伸缩耳。
他看到哈利扬起眉毛，又解释道，并举起了那根细绳。哈利这才看到他一直通到外面的楼梯平台上。
我们想听听楼下的动静。
你们可得小心点，如果又给妈妈看见了。
罗恩一直盯着伸缩耳。
值得冒险，他们在开一个重要会议，
弗雷德说。这时门开了，露出一头火红的长发。
哦，你好，哈利。
罗恩的妹妹金妮高兴地对哈利说。
我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。
他又转向弗雷德和乔治，对他们说。
伸缩耳不管用了，妈妈竟然给厨房门念了个抗扰咒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乔治问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
是汤克斯告诉我怎么验证的。
金米说，
你只要往门上扔东西，如果东西碰不到门，就说明念了抗扰咒。我一直在楼梯顶上往门上扔大粪蛋，可他们全都避开门飞到了别处，所以申苏尔根本不可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。
弗雷德长长的叹了口气，
可惜我真想知道斯内普那老家伙想干什么。
斯内普？哈利立刻问道，
他也在这儿？
是啊，
乔治说着小心的关上房门，坐在一张床上。弗雷德和乔治也跟了过去，
念一份报告，绝密的。
蠢蛋，
弗雷德懒洋洋地说。
他现在是我们这边的人了，
赫敏责备地说。
卢恩哼了一声，那也不能说他就不是蠢蛋了，瞧他看着我们时的那副眼光。
第二也不喜欢他，
金米说，似乎这就一锤定音了。哈利不知道自己的火气是不是熄灭了，但此刻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的情况，这份渴望压过了他大叫大嚷的冲动。他一屁股坐在其他人对面的那张床上。
比尔也在这儿？他不是在埃及工作吗？
他申请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，这样就能回家为凤凰社做事了，
雷德说。
他说他很想念那些古墓，不过也有所补偿啊。
弗雷德调皮地笑了。
什么意思？还记得那个芙蓉德拉库尔吗？
乔治说，
他在古林阁找了一份工作，为了提高英语。比尔一直在给他做许多个别辅导。
弗雷德咯咯地笑着说，
查理也加入了凤凰社，但他人还在罗马尼亚。邓布利多希望尽量多地吸收国外的巫师，所以查理在不上班的时候就与人广泛接触。
波西不能那么做吗？哈利问。据他上次所知道的情况，威斯莱家的第三个儿子在魔法部的国际魔法合作司工作。听了哈利的话，威斯莱家的几个兄妹和赫敏交换了一个忧郁的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你可千万别在妈妈和爸爸面前提到波西，
罗恩用紧张的口气对哈利说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提到波西的名字，爸爸就把手里拿的东西砸得粉碎，妈妈就放声大哭。
弗雷德说，
真是太可怕了。
金妮悲哀地说，
我想我们总算摆脱他了。
乔治说，脸上露出一副很难看到的怪相。
出什么事儿了？哈利问。
波西和爸爸大吵了一架，
弗雷德说，
我从没见过爸爸跟谁吵成那样，平常总是妈妈大吵大嚷。
那是学期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，
罗恩说，
我们正准备来加入凤凰社，波西回家了，告诉我们他被提升了。
你开玩笑吧？
哈利虽然很清楚波西一直野心勃勃，但他有个印象，似乎波西在魔法部的第一份工作干得不是很成功。波西犯了比较严重的失察罪，他没有发现他的上司是受伏地魔控制的，就连魔法部也不相信，他们都以为克罗西先生疯了。
是啊，我们也都感到意外，
乔治说，
因为波西在克罗西的事情上惹了一大堆麻烦，后来又是调查又是什么的，他们说波西应该意识到克罗西精神失常并及时向上级报告，但是你是了解波西的，克罗西让他独当一面，他正巴不得呢。
那他们怎么还会提拔他呢？
我们也为这个感到纳闷呢，
罗恩说，看到哈利不再大叫大嚷，他似乎特别愿意让谈话正常的进行下去。
他回家时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比平常还要得意，你就想象一下吧。他告诉爸爸，他们给了他一个副级部长办公室里的职位。
对于一个从霍格沃茨刚毕业一年的人来说，这真是一份求之不得的好差事，部长助理呀。
我想他大概指望爸爸会很高兴呢。可是爸爸没有，
弗雷德忧郁地说。
为什么呢？
哈利问。
似乎是因为夫妻在部里大发雷霆，禁止任何人跟邓布利多有任何接触。这些日子邓布利多在部里名声扫地，知道吗？他们都认为他散布神秘人回来了的消息是故意制造事端。 爸爸说，父亲明确指出，凡是与等布利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能再待在部里。
问题是，父亲怀疑到爸爸头上了，他知道爸爸跟等布利多关系不错，而且父亲一直觉得爸爸有点古怪，居然对麻瓜那么着迷。可那跟波西有什么关系呢？
哈利迷惑不解地问。
我正要说到这一点上呢，爸爸琢磨夫妻把波西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，是想利用他监视我们的家，监视等布利多。
哈利轻轻吹出一声口哨，我猜波西肯定很爱听这话。罗恩发出了空洞的笑声，
他简直气疯了。他说，哎，他说了一大堆可怕的话。他说自从他进了部里，就一直不得不拼命挣扎摆脱爸爸的坏名声。他还说爸爸没有一点抱负，害得我们一直过得，你知道，我指的是一直没有多少钱。
什么？哈利不敢相信地说。金妮发出一种怒猫般的叫声。
我知道，
罗恩放低声音说，
后来更糟糕了。他说爸爸与邓布利多为伍，真是蠢到了家，还说邓布利多眼看着就要有大麻烦了，爸爸会跟他一块倒霉的，还说他波西知道自己应该为谁效忠，他要忠于魔法部。他还说如果妈妈和爸爸硬要背叛魔法部，他就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家了。当天晚上他就收拾行李走了，他眼下就住在伦敦这儿呢。
哈利不出声地骂了几句，在罗恩的几个哥哥中间，他一直最不喜欢波西，但他压根也没有想到波西居然对威斯莱先生说出那样的话。
妈妈一直烦躁不安，
罗恩说，你知道，哭哭啼啼的。他赶到伦敦想和波西谈谈，但波西当着他的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我不知道他上班时碰见爸爸是怎么做的，大概假装没看见吧。但是波西肯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。
哈利慢慢地说，
他不是傻瓜，他肯定知道如果没有证据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会轻易冒险的。
是啊，后来你的名字就被扯到争吵里来了。
罗恩说着偷偷瞥了哈利一眼。
波西说唯一的证据就是你说的话，我也说不好，他认为光凭这个是不够的。
波西把预言家日报当真了，
赫敏尖刻地说，其他人都点了点头。
你们在说什么呀？
哈利问，挨个看着他们每个人，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。
你不是一直收到预言家日报吗？
赫敏不安地问。
是啊，一直收到。
哈利说，
你有没有仔细看他呢？
赫敏问，口气更加不安了。
没有从头到尾的看，
哈利敏感地说，如果他们要报道伏地魔的事情，肯定是头版头条的新闻，是不是？
听到那个名字，其他人都吓得一缩脖子。
赫敏急匆匆地说了下去，
哦，你需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才会发现，他们每星期都要提到你一两次呢。
但我没有看见。
你如果光看第一版是不会看到的。
赫敏说着摇了摇脑袋，
我说的不是大块文章，他们只是顺带提你一笔，把你当成一个笑料。
你说什么？
确实，这非常可恶。
赫敏强迫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。
他们的根据就是丽塔的那些胡言乱语。但他不是不再给他们写稿了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不写了。
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呀。
赫敏得意地解释道，
但是他为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打下了基础。
他们要做什么？
哈利不耐烦地问。
是啊，你知道他在文章里说你到处惹是生非，让你的伤疤疼什么的吗？
我当然记得。
哈利说，他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忘记利德斯基的编排他的那些鬼话。
现在他们在文章里提到你的时候，似乎你就是这样一个受愚弄的、千方百计引起别人注意的人，以为自己是个悲壮的大英雄什么的。
赫敏说，语速很快，似乎让哈利很快听到这些事实就会减少一些不快似的。
他们不断假装不经意地说几句关于你的刻毒评论， 碰到一篇毫无根据的报道，他们就会说这只有哈利波特才编得出来之类的话。如果有人出了点可笑的事故什么的，他们就会说但愿他的额头上别弄出一道伤疤，不然接下来他就会要求我们崇拜他了。
我并不想得到任何人的崇拜，
哈利气愤地说。我知道你不想，我知道哈利，但你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吗？他们是想把你变成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人。夫妻是幕后操纵者，我敢打赌。他像是外面的巫师都认为你只是一个蠢笨的男孩，是个笑料，竟说一些荒唐的无稽之谈，就是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，使这种状况保持下去。
我没有要求，我不想。伏地魔杀死了我的父母，我出名是因为他杀死了我的亲人，却没能杀死我。谁想为了这个出名？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宁愿从来没有？
我们知道的，哈利，
金妮情真意切地说。
当然了，他们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摄魂怪攻击你的事，
赫敏说。
准是有人叫他们对这件事隐瞒不报，不然那应该是一个轰动性的好题材啊，失控的摄魂怪。他们甚至没有报道你违反国际保密法的事，我猜想他们肯定是愿意报道的，那太符合你作为一个爱出风头的傻瓜形象了。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等你被开除的那一天，然后他们就真的可以肆无忌惮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万一你被开除，哈利，显然你不会被开除的。如果他们遵守自己的法律，情况就不会对你不利。
他们又回到受审的话题上来了，而哈利不愿意去想这件事，他想重新换个话题。就在这时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，他也就没有必要费心去找话题了。
哎呦！
布雷德使劲扯了一下伸缩耳，随着又一声爆响，他和胶纸都不见了。几秒钟后，威斯莱夫人出现在卧室门口。
会开完了，现在你们可以下楼来吃晚饭了。哈利，大伙儿都渴望见到你呢。
对了，谁在厨房门外丢了那么多的大笨蛋？
克鲁克山，
吉尼毫不脸红地说，
他最喜欢玩大笨蛋了。
哦，威斯莱夫人说，我还以为是克里切呢，他总是做出这种古怪的事情。好了，在门厅里别忘了压低声音说话。
金妮，你怎么两只手这么脏，做什么去了？快去洗洗干净再吃晚饭。
金妮朝其他人做了个鬼脸，跟着妈妈走了出去。房间里只留下哈利和伦·赫敏，那两人都忧心忡忡地望着哈利，似乎担心其他人一走他又会大吵大嚷起来。看到他们俩神情这么紧张，哈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这个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，
但洛恩摇了摇头。赫敏轻声说道，
我们知道你会生气的，哈利，我们真的不怪你，但你一定要理解，我们确实试着说服邓布利多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哈利烦躁地说，他想赶紧换一个与校长无关的话题。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，购书热线0531-6080-905 6085513-6912-729。听众朋友，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金刚、杨朝霞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